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来自奥林匹亚的华人协会的主席，也是Evergreen State College 的摔跤教练啊，中国的那个摔跤全国冠军张凯先生。
哎，您好，苏台长，感谢您，首先感谢您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大家晚上好，我姓张，叫张帆，一帆风顺的帆啊。大家晚上好
啊，对准话筒啊。
啊，
那个我刚刚介绍的差不多嘛，就是但是非常非常抱歉啊，就是没一下子名字给说错了，我们那个重新介绍一下。张帆先生就是有几个头衔啊，一个是奥林匹亚华人协会的主席，然后呢还是全国摔跤冠军，还是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的摔跤的教练是吧，
主教练啊，
主教练，很厉害，非常非常荣幸请到你。然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在你在那个国内这个摔跤这个赛场上面叱咤风云的岁月，
这已经是
高光点，这个
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是在国内，八岁开始从事摔跤，1985年的时候，然后1995年，就是开始拿全国的成年组的冠军，当时也是中国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就18岁就获得了中国的成年组的全国冠军，然后一直到2001年，这6年时间从一场都没输过，一直就是冠军，然后拿了国内的全运会冠军，在国也从反正就是从少年时期一直拿冠军拿到成年组。
你是小时候上的体校一直去练摔跤吗？还是
对，我是8岁开始，就是在北京市的崇文区体校开始从事摔跤，然后到什刹海体校市体校是算是2级，就是市体校，然后再往上升就是升到北京四块玉训练基地，就是北京队，就是专业队。当时在什刹海体校，那个时候大家肯定都知道啊，有李连杰呀、吴京啊，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当时我和吴京，我们是在一起的，他比我大2届，但是我们互相都比较熟悉，
非常的厉害。我听完就想问一下，至于就是像我们这种可能没有相关这种经验的，或者说经历的这种新一代的人来说，像从小就开始涉及这方面的运动，跟一般的我们所理解当中的像学生从小就开始对着书本，这种生活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在国内跟美国还是挺不一样的。国内就是先开始说是业余体校吧，然后他就是业余体校就不太关注这个文化学习了。但美国呢就不一样，美国就是非常就是又得学习然后又得去训练，这中国跟美国区别挺大的。美国这边是比如你要学习不到一个学习成绩，不到 GPA 不到多高的话，你是不能去 compete 的，你不能去比赛的。但是在国内呢就是比较多关注一下训练这边比较多，文化学习就稍微的少一点。所以像我4年级就去了运动学校了，在运动学校呢说是运动学校，但是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就是在文化学习就是比较欠缺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差异吧。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 如果说我身边就我这个我新一代可能比较年轻的这个一代的人来讲，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也是会感觉很幸运的。
那您觉得您说的意思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在美国的朋友呢？
其实 both 吧、
啊、
我知道他其实体系有点不一样。
对，
但其实总的来说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因为听完你的经历，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啊，张先生。然后我们就可能尤其大部分听众以及我作为一个就是来西雅图这边可能更多的一种像是留学生或者说学生这样的角度上来看，这种生活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历的这种困难呢、啊、也很多。我们刚在聊天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他从小就是走运动或者说极限运动这一条路的话，他其实有很多我们所常人不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困难，就比如说会经常受伤啊，或者说会经常可能在网络上没有人会去理解的一些事情。但是就真的在聊天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才能够理解这种就是运动员他真正的这种心路历程还有人生。
这个就是怎么说，我选择摔跤这个项目也是因为跟我这个因为我是蒙古族嘛，所以家里人就是比较小的很小就比较推我跟我的哥哥一起去练这个从事这个项目。
你父母摔跤吗？
我父母不摔跤，但是我父亲是蒙古族、
哦、
他比较就是天生就喜欢这种东西、
嗯、
所以就促使我和我的哥哥一起去练这个。
那你哥哥？
我哥哥也是非常厉害，他是六次全国冠军、
哦、
也是在国内他是古典摔跤，我是自由式摔跤。
那他现在在国内吗？
对，他现在在国内、
哦、
他现在在国内，在北京市体育局。对、
嗯、
对对。然后我正好是2008年之前，有美国的大学的教练去我们的专业队去训练，他们要、
哦、
他们要奥运会之前，他们要适应场地，借场地去训练、
哦、
然后有这么一好的一机会，他看我摔跤就是非常具有亚洲风格吧，
嗯，
然后呢，他就请我来美国，就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就来了，嗯。
在你讲美国的故事之前，还是再回顾一下，就是您在国内叱咤风云的这个赛场风云这个岁月啊，就是有特别难忘的时刻或者特别高光的时刻是什么？什么时候？
在国内，因为离实际上很多人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嗯，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挺苦的，
嗯、
因为我们摔跤这个项目都要减体重。就是不管你摔得多好，平时练得多好，你呢先把体重达标，然后再去比赛。当时呢这个经历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是就是挫折教育吧，就是作为运动员有很多挫折教育。实际上对摔跤运动员来讲，挫折教育呢最大的就是减体重。因为这人就是人的一个本性嘛，就是不，你并不是像别的项目一样，
不能吃是吧？
不能吃，不能喝，
嗯、
你一定要hydrate，、
嗯、
你知道吗？所以、
嗯，
所以呢，就是去比赛，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因为人最第一个本性，它就是吃喝嘛、
嗯，
然后你还不能吃喝、
嗯，
然后你还得要去上强度去训练，
嗯，
那个时候是很锻炼人的，
是，
嗯嗯，然后一般减体重，像咱们刚才聊的就是 UFC 啊。这些 MMA 的这些项目他们都要减体重，因为有体重限制嘛、
嗯嗯、
所以减体重的时候呢就会对着人性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对，是的。
嗯，
然后你得那个全国冠军有没有改变你的命运？
那是肯定是改变我命运、
嗯、
但是我还是说这个，你看一个运动队，当时我们运动队有30多个人，
嗯，
但是就一个全国冠军，
嗯，
所以你就想不是说每个人都拿全国冠军，对吧？但是你为什么只有你拿全国冠军？
嗯，
一个是我自己感觉自己很幸运，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相信就是美国人有时候说的这么一句话嘛，就是你要去 deserve what you get， 对吧？就是还是一定要先吃苦，然后再去才能尝到后面的甜嘛。你不可能去也不 working hard， 也然后到后来你就会取得很大的成就，很难，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很难。嗯，吃苦是肯定的，对吧？嗯
嗯，
在国内高光的时候就是全运会拿冠军吧，全运会当时 为北京市代表团拿的金牌，就是这个算高光时刻吧。然后我当时为国家也去打过世锦赛，也东亚运动会，也拿过铜牌，然后呢，为国家升起过国旗，当时也是升国旗的这个感觉，确实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还是很对我自己来讲还是很高光的，我认为啊，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张。
我在国家队待了十年，就是十年就是一天三练，是大家说的996嘛，但是我你就可想着我们一天三练，每周六次，一周练六次，周日休息一天，我这样就这种训练坚持了十年，在国家队，所以。难是肯定难，但是像刚才苏台长说的嘛，就是会不会改变命运，肯定是改变命运。
那就那一次您提到的那次机缘巧合来到了美国，然后就相当于又在美国创下了另一片天地，是吗？
是这样，我很幸运嘛，就是因为也是2008年奥运会这么一契机，然后美国的很多大学去跟我们交流。然后呢，美国教练呢，大学的教练呢，就是认为我的风格非常，有亚洲风格，小快灵。然后呢，他就把我请来了。请来了以后呢，我自己也是很幸运啊，就是，我自己也说，就是我是一个，上帝非常，这个是一个眷顾的人。然后呢，我去的那个大学呢，是叫Weber College， 这是美国。NCAA Division III 最好的摔跤项目最好的一个大学，我去那儿当做教练以后呢，我带领的这个 Weber College 拿过六次全美的 NCAA 冠军。可能是我的命太好吧，所以正好选择这么一个大学。然后我自己带的主带的两个队员，一个是157磅的一个队员拿的 NCAA 的冠军，然后还有一个133磅的一个队员拿的一个。全美的 NCAA 冠军，当时他拿冠军的时候，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所以当时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减体重，大家可能都知道减体重对糖尿病患者，他是糖尿病二型，就是他一出生就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看了很多的 research paper 啊，就一直比较 attention 这个队员，后来我带这个队员就拿了 NCAA 冠军，所以挺不容易的，
对，这肯定算是难上加难了吧。
对，就是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减体重，刚才我也讲了，摔跤项目都在减体重嘛，但是你又减体重，而他自己又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就是非常难，但是很怎么说嘛，还是我很幸运，我当时主管的这个队员他就拿了 NCAA 冠军了，然后通过拿这个六次冠军以后呢，就是咱们华盛顿州的一个 Grace Harbor College，他们就是看上我的这个。认为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然后他们就雇我做 Grace Harbor College 这个女子摔跤的主教练
啊。
这么着我就来了，我是2017年到2018年这个赛季，然后就到 Grace Harbor 当这个主教练。
在哪里？古雷
在阿伯丁啊 Grace Harbor College，然后我给这个大学88年来带的第一个全美的 NCAA 的全冠军，就是团队冠军。
哎呦
啊！然后我有三个女队员获得了那个比赛的冠军，然后那个团体总分第一，然后拿的那个 NCAA 的冠军。然后这个拿到这个冠军以后呢，加州的一个大学，Simpson University 在 Redding 啊 ，California， 然后他们就雇我去那儿做主教练，然后我呢就是帮助他们去招生建队，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就离开那个大学，因为当时这个大学是 private school， 他们是强制要求员工要回学校，当时我的家还在爱荷华，Iowa， 所以我就回不去，然后这么着我就 resign 了，然后呢很幸运呢，就是 Evergreen 现在就招这个教练，正好我呢又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简历，然后就在 Evergreen 做这个，也是帮 Evergreen 开始start 这个 program， 这个 woman wrestling。然后去年呢，我们有四个队员就是进了这个 National Championship 的这个 qualify， 这是也是这个大学有史以来一个运动队进最多运动员的运动队。然后有一个队员是获得了 All American， 就是咱们讲就是美国的前八名，很难的，因为总共是100多个大学在竞争嘛，所以进入前八名挺难的。我们马上要有这个又有一个 conference 在就是下周在 California， 我希望我预计吧会有5到6名运动员这次可以去National Championship。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然后我在 National 这今年希望有拿冠军的吧，因为现在我有几个队员现在就是 ranking， 美国这边摔跤比较简，就是这个排名，我有一个队员现在排名第二，一个第五，所以只要是 top three 的都几乎有这个概率可以拿冠军。这是我今年的计划。
看来你在国内这个上体校文化也没耽搁啊，也在美国做教练做主教练，这个英语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
这个就是我试着长话短说吧，这个确实挺难的。您问
主要是靠自学。
您问的我这个问题，我这个故事我可以说一晚上，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运动员确实在这个文化上有欠缺，刚才我也提到了嘛。但是因为我是在武汉体院有这个本科毕业，所以我呢
武汉体院
我在武汉体院学院呢拿到这个本科，我在美国的北爱荷华大学就是 Northern Iowa 然后学的这个硕士，我的这个当时学的是休闲管理专业。虽然这个就是底子差吧，但是在这里还得感谢很多这个当时那个地方的华人的教授帮了我很多，当时他们给我补课呀，帮我虽然很难嘛，因为最难的就是理科嘛，都文科，因为我跟别人都说这个来美国尤其像加州啊像西雅图这华人多的地儿很难学英语，但是我最早我来到美国的中部那边几乎没有什么华人，所以我的英语呢就是学得很快，然后那个我考试也过了托福，很幸运，正好托福的那个分值需要的分值我正好就刚刚过线，然后就被录取了。然后录取了以后主要就是统计学对我来讲当时比较难啊，当时统计学我记得最清楚，考试的时候那个教授是要求每个队员是3个小时要交卷，后来因为我当时算国际学生，所以他也知道有在语言上有那什么，他是说要求可以6个小时，他是考试的这个时间是 require 是6个小时，但是他说我这个教授当时教了20多年，他说他从来没有一个队员6个小时交卷，一般都是国际学生在4个小时也能交卷，但是我真的就做了6个小时。这教授也很惊讶，就是他就说就像刚才您提到就说运动员的这个韧劲嘛，当时他就说我是很确定你是摔跤运动员，因为我真的就在那儿坐了6个小时，把这个考试完成了。
哇，其实听上去都很不容易，因为考试都这么长的时间，我的理解范围里难道不是考试就1-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而且 statistic 这种统计学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性很强的一种学术科目了，对吧？
对，
它对于这种运动员都是需要的，我觉得那其实对一个人的全方面的评测都是很全面的，那其实就没有什么说头了。那能走这条路的其实都很优秀，都是业界当中的精英，我觉得是这样的。
可能大家像华人都知道邓亚萍啊，乒乓球运动员，当时都知道他又是在剑桥上的博士，又是实际上运动员就是这点儿，我觉得就是我们认为的一个这个目标了，我们会很坚定的去做下去。就是刚才像您提到这个统计学的英文单词叫 statistics， 就这个单词我就学了很长时间。所以就在美国这个就是 academic 里边就这个英文实际上是很难学的。但是呢就是当时确实是在就是没有2点之前睡过觉的，都是在一直学到我说2点是凌晨啊，都是2-3点钟才能睡觉，早上起来7-8点起来又去上学去，那个时候我还在俱乐部执教，还得在俱乐部去做教练，就两边确实挺难的。但是我还是那话，就是说我母亲跟我也一直说过这个话，就是这人年轻的时候吃的苦不叫苦， 对吧？就
是
现在年龄大了，往前一想，没有多难，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挺难的，把这块走过去了，就过来了，就所以就有后来的，因为在美国在大学做任教啊，你要一定要有硕士学位，因为你教的是本科嘛，所以他的 requirement 就是他在 hire 这个 coach 的时候，他的 requirement 就是 bachelor degree。
coach 是放低点要求。
嗯
其他课都要博士
对所以就是 master 嘛所以
对
但普通大学都是 PhD 嘛、所以在我来这以后刚才我一听苏台长是 PhD 我真的很就是确实很羡慕啊因为在美国的 PhD 真的挺难的非常难他这不像在国内说是我听说啊我不知道是就是说在国内他的 PhD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学术上没有那么严格要求吧，但是反正美国我知道 PhD 那都是5到7年才能学下来，确实挺难的。嗯
嗯，是的，真的非常的硬核。
所以当时我的教授也跟我提过，说有没有考虑 PhD？ 我当时2年的硕士我已经扒了一层皮了，所以我也就不要考虑这个 PhD 的问题了。
嗯，所以就相当于给你敞开了。在美国的这个
他算给我了一个钥匙吧
钥匙
一个开门的钥匙他是就是我有了这个 master degree 就是我可以去大学去应聘做教练、我也可以我应该是全美国第一个就是摔跤人在美国做主教练的
中国人
我知道的应该是第一个、
嗯、
就是摔跤这个项目啊、
嗯、
别的项目很多了肯定都有啊、
嗯、
就是像排球我知道排球体操很多了但是就是我们摔跤这个项目我是第一人在美国
非常感谢
我觉得你培养的都是冠军应该有很江湖地位肯定是很高的
江湖地位谈不上反正在美国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这一个项目去站脚很难所以呢我在来美国以后呢我考了一个国际裁判然后呢我现在呢就是我现在是华盛顿这个州啊就是国际裁判里级别最高的就是像去年我们咱们这个美国的 Northwest Regional 的这个比赛我是裁判长、
哦、
我就是这个所有的比赛的这个当时我为什么要去做裁判呢就是主要就是像您刚才说这江湖地位吧就是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别人怎么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摔跤来讲我来了美国我才知道很多世界冠军欧洲冠军都在美国做执教所以你除了这个当时我回这个大学去学习也是因为我爱人的鼓励吧就是他说你来这儿不就是要想怎么能把摔跤这项目搞好你还是回去去上学去吧我就这么着我又上学然后又考的国际裁判然后呢在裁判里面就是算裁判里面江湖地位算很高的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 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冠军啊，中国的摔跤的全国冠军，也是杜索大学的摔跤的总教练啊，也是也是国际裁判是吧？
对。
张凡，哎，我不能说错了，说错了都对不起了。那个张凡啊，他还是奥林匹亚华人协会的会长。那我们刚刚其实，在私下沟通的时候还提起一件，就是不久要在西雅图举行那场重要的赛事，叫 UFC 啊，就是是全美的还是？
他是全算是美国。跟 NBA NFL 就是齐名的一个体育赛事，世界级别的，国际舞台，
对，很受关注。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位就是中国的队员会参加，是孙亚东是吧？
是的，孙亚东。
那个 Amber， 你对这事情有不少了解是吧？我补充介绍一下，就是跟我共同主持今天的美国故事的，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同事Amber。
Hello， 大家好，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就是我在另外一档节目里做美食，也非常高兴本期能够来充当另外一个旁观的嘉宾吧。我也就是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张凡先生和来参加台长的这个节目。然后话说回到刚刚的这个赛事，孙亚东先生是我跟很多我的同龄人的一些很大的一个
偶像
idol，
对，偶像，是的是的，我们很多都是他的粉丝。然后非常非常有幸这次知道 UFC 赛事在这个西雅图举办，就很多都很激动能够真正去在现场看嘛。然后其实距离也都非常的近，那个 arena 其实离我们也不远。然后我所知道的，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就可能有五六个都真的是要去现场参加的。对，所以其实也都非常的开心。而且之前我也有幸能够真的见到过孙亚东先生，就是真的在私底下有见到过他。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chill 的一个人，也非常非常 friendly， 也很好说话，就是跟他可能跟我们的这种 public image 可能觉得不太一样。康复 monkey 嘛，就觉得可能是比较硬气的那种，但其实他本人真的非常非常的 friendly。
张教练您是那个孙亚东的朋友是吧？
对，我跟孙亚东认识，因为UFC 很大的这个训练体系是跟摔跤这个项目很有关系
啊。
像 UFC 十个级别最多的时候，六个级别的金腰带获得者都是有摔跤背景
啊。
所以摔跤呢是这个它这 UFC 实际上它的就是综合格斗嘛，它这个综合格斗这个项目主要的就是 part 就是摔跤。一般普通人像我们摔跤一般连准备活动都跟不下来，一般人就是我们的 warm up， 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athletic director 就是系主任，他就说，我说觉得我们摔跤这项目说很累，说你看我们买订的服装有的时候一天两天就坏了，他就说你们不能保持的好一点。我说这个项目它就是这种，就是非常的近身，非常需要这个格斗类的项目，
就是参与。
像我的学生现在也在 UFC 打拳，是阿拉登黑利，他也是摔跤背景。像大家知道李景亮、张伟丽，这都有摔跤背景。然后我最好的朋友张铁拳也是 UFC 第一人，他是 UFC 中国的第一人。他是像孙亚东，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这个 UFC 排名现在最高的了。他是好像是第八名，现在已经进入前十了。这个有前十的排名，就有能力冲击金腰带。 他可以，他可以说是在男子项目里啊，现在除了张伟丽，男子项目里孙亚东是最有可能冲击金腰带的中国人。而且他的年龄呢，就是因为综合格斗实际上是需要有经验的，所以呢28岁到31岁实际上是黄金年龄。但是现在你看孙亚东26岁，25、26，确切的这个年龄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年龄现在他是正在上升阶段。
对，是
我还是对他挺有信心的。而且他这次USC 像这个周末在西雅图打他的对手塞胡多，那也是摔跤的奥运会冠军，也是摔跤运动员。这个塞胡多是三冠王嘛，他是 UFC 两个金腰带，不同级别的，然后再加上奥运会的这个冠军，这 UFC 特意让孙亚东打他，我觉得对孙亚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如果他赢的话，
如果他赢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就有资格去挑战金腰带啊。可能因为他前两天
相当于是半决赛是吧？
UFC 是他的打对手，他是那个有专门配对的那个配对的这个人，他们就是我认为这场拳配对的这个人对孙亚东是一个他配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就会如果孙亚东赢了，我个人认为宋亚东赢的概率很大，我个人认为就是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啊，因为从一个是从年龄，还有一个从这个孙亚东现在这个训练的状态啊，还有他这个来美国这么多年了，一直训练，所以我觉得他的状态什么的，从咱们华人的角度来讲，我希望他赢，我也希望他赢。如果他赢了，你就可以想他也算是无冕之王，因为他毕竟他赢了奥运会摔跤的奥运会冠军，两个金腰带的那个曾经的获得者，所以对宋亚东来讲是一个台阶吧。台阶非常好的台阶，期待这个周末孙亚东的比赛。刚才我也听到苏台长还有这个 Amber 也会参加这个赛后的庆功宴，我也希望能参与。
西雅图的华人
啊，
非常激动，
知
道孙亚东要参加比赛，所以他们都在主动的要为那个
加油，
对，为他加油助威，然后也为他庆祝。
好，那个我希望有机会我也过来为亚东加油，过来看一看，因为我跟亚东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在拉斯维加斯我们都一起训练，一起待过，关系都不错。
我们再回到那个张导或者张教练的那个教导，那个个人的那个采访啊，就是您还是奥林匹亚华人协会的主席或者会长，那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吗？
像我们主要华人协会呢，主要是奥林匹亚地区呢，它包括Lacey、Tom Water 三个城市，三个城市实际上华人呢，要说多呢跟西雅图比不了，说少呢也有很多华人朋友，因为奥林匹亚是华盛顿州的省会嘛，有很多华人是 state employee， 所以有很多华人是在州政府上班。
是，
也我们今年呢，主要就是像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协会，就是做几件事呢，就是一个是春晚，就是咱们华人必须要做的这么一事儿，然后还有就是中秋节，然后还有就是春天的这个hiking， 因为咱们这个华盛顿州有这个天然资源嘛。所以这是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协会主要需要组织的事儿。然后呢，今年的春晚呢，目前来看还算我们通过这个奥林匹亚华人的这个反馈吧，非常好。因为我们是两年换一届嘛，今年我希望明年吧，就是继续努力，为的主要是服务于华人。所以实际上那个华人协会就是给大家给那个在美国的华人们一个聚会，然后能够聊天，能够一起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吧。而且奥林匹亚我们华人也确实是还算团结，还算团结。然后我们组织起来，像这次从食品到这个组织到这个我们华人协会这些理事会的这些成员们都非常努力。然后我们这次也请到了这个Tom Water 的市长 ，Lacey 的市长，还请到了议员，然后还有这个奥林匹亚的这个市长都去了。 从节目的这个丰富的这个节目上，还有这个中文学校的这个小朋友的表演上呢，质量都还是不错的。
嗯
嗯，然后在这里呢，还要感谢苏台当时介绍的这个咋这个变脸的这些演员们，能够和我们能够来参加我们这表演，也是、
哦、
嗯，感谢。
嗯嗯，太好了，我也感谢一下那个张会长，就是我也在你们群里面，然后经常发我们这边的活动的消息，然后呢也感谢你们奥林匹亚也有些朋友来参加，到我们这边下头来看我们的春晚，嗯，也是相互合作啊，这个相互支持的一个典范。
因为我们华人都是一家嘛，
嗯、
咱们都是游子嘛、
嗯，
到了这儿来、
嗯，
到了美国来。虽然西雅图奥林匹亚不是一个市、
嗯，
但是开车很方便，一个小时。
嗯，
而且我来这儿参加这个苏台主办的这个西雅图这个华人春晚，我也看了，确实非常精彩，也能看到西雅图咱们这儿的华人，真的很多，而且也是办的这个春晚，我能感到华人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种热情。然后，也看到这个美国人。很多美国人来参与进来，来参加、
嗯、
看这个、
嗯、
这个，实际上咱们也算是对这个中国文化一个怎么说，这叫他们叫文化入侵啊，是叫什么、
嗯？
咱们也做到了，把咱们的中国文化给传播到美国，这也是咱们做这个像我做这个会长的一个职责吧，一份就是作为一个华人的应该做的，在美国。嗯，
应该是弘扬文化，不是入侵。
对对对，弘、
嗯、
扬中国文化，
嗯、
这个是，对对，弘扬文化，
正向的发扬了我们的这种，在中国本地也可以感受到的一些文化氛围。
对对对对，
你看像那个变脸啊这种传统文化，
嗯、
还有杂技的这种传统文化，
嗯、
还有我们这个华人，我们奥林匹亚这个华人协会请这个。芳菲这个舞蹈团，他们这些做的这个跳舞啊，做的都非常好，
嗯，
然后我们华人，我们奥林匹亚这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跳舞非常厉害的一个芭蕾的一个华人，他叫傅希金这个大哥，他是当时中国的也算是芭蕾舞第一人
啊，
他呢也当时也介绍这个跳舞的那、这个给我们华人协会，是个美国人，
嗯，
表演的芭蕾舞踢踏舞。用中国的音乐去让他去做表演，所以在美国的很多华人都是很厉害的，嗯嗯
嗯，
是的，真的切身感受到了你说的最后这一句话，在美国好多的华人真的卧虎藏龙的，我真的感觉就是可能要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可能再要再等个几十年才能够追得上前辈们的发展了，真的。
实际上这次对我看这个春晚，这个西雅图这个苏台主办的那个春晚，
嗯、
对我最大感触是，我真的不是看到这个，对我最大的有这个触动的是大山去朗诵这《琵琶行》，
嗯，
一个加拿大人，一个洋人，咱们所谓的就是说的洋人去。
嗯
朗诵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诗这么流利，
嗯、
而且这么长，一直是自己背下来去讲，然后配的这个
音乐特别好、
哎，简直非常震撼，真是让我就是感觉到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啊！
嗯、
对于一个华人来讲，就是特别的感觉，特别骄傲那种感觉，因为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东西真的是现在让这些洋人们去做的这么好，哎呀，真是。真是，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办的这些春晚啊，去弘扬一下中国文化，实际上对咱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熏陶吧，可以算是。
嗯，我们再进下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那我们请到张凡先生，也是奥林匹亚华人协会的会长，然后也是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的摔跤的总教练，前中国全国摔跤冠军啊，那个一连串传奇人物
啊，谈不上传奇，传不上传奇。我在来了美国才知道，美国这地儿真的卧虎藏龙，很多很多华人都是很厉害的，就都是在各个领域很厉害的，就是因为这个地儿不养不了懒人，懒人也来不了。
是的，哎，我有一个事情特别好奇哈，可能就是比较专业性也只有张教练能够回答了，就是像我这种外行吧，就特别好奇，像这种 wrestling 它跟一般的那种综合格斗 MMA 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 wrestling 的运动员他会更加在 MMA 里面会胜出的更容易一些呢？
是这样，因为它为什么叫综合格斗呢？综合格斗它不光仅是打拳，它要有两个人缠斗在一起以后怎么办？所以呢，就是人在打的时候呢，就是打着就会缠到一起，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需要那个摔跤这个技能了。最早的时候刚出现综合格斗，就是第一届、第二届综合格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巴西柔术的这个一直在占领的这个冠军。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人知道巴西柔术，都愿意跟他们缠在一起，到最后缠在一起了就输了。但是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巴西柔术是这种战术了，他就不跟你缠在一起了。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摔跤这个项目呢就会有好处。好在哪儿呢？因为我一打，先打，打完了以后我跟你缠在一起，我就摔，给你摔倒以后，摔到地上以后我再打，所以他呢他就不跟你缠在一，就是像巴西柔术跟你缠在一起了。这样呢导致，而且还有摔跤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系统化的训练了。所以就刚才我为什么说，就是一般的普通人能参加我们摔跤运动员的准备活动能够完成下来就很难，就是说能参加能把我们的准备活动下来的人就已经累得很，就是已经不能再干别的了。所以我们后面准备活动完了，我们还要有高强度的，就是一起摔呀，也一起就是再去，可以说是缠在一起的这个技能的这个训练。所以摔跤是 big part of 综合格斗这个状态。你像孙亚东，就是他虽然没有练过摔跤吧，但是他的这个天赋特别好，他的格斗天赋特别好。他呢现在来了美国以后呢，因为这个摔跤这项目在美国高中，很多高中都有摔跤，所以他比较普及。所以呢孙亚东他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摔跤的这个 partner 去跟他一起去，让他更好的去适应。但国内呢就很难找这种 partner 了，因为国内一般都是专业队性质的，很难去专业队去训练的。但他来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增加他这个摔跤的技术，然后拳击就不别说，这本身就是美国这边西洋人玩的这些东西嘛，所以这个拳击他来这以后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长进。但是摔跤是这个所有项目里，所有的这个，因为这个综合格斗嘛，像打击呀、像巴西柔术啊，像摔跤是。我可以说应该是占在60%左右的这个成分嘛，在这个综合格斗里。而且摔跤呢还有一个，就像孙亚东的这周末打这个对手叫蔡胡多嘛，他是奥运冠军，他有一次争金腰带呢，争夺金腰带这个男的呢，就是说他知道孙亚东已经有一个肩膀掉了，就是脱臼了，他知道他脱臼了，那个塞胡多就一个胳膊跟这个人打，到最后把这个比赛拿下来，赢得这个比赛。后来塞胡多就说，如果要不是练摔跤，他肯定拿不下这场比赛。为什么？因为我们摔跤我们在比赛中面临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 胳膊脱臼啊，像骨折呀，还要继续比赛这种，我们见的很多这样的这个状态。
嗯、
所以呢，这个摔跤呢就是非常和这个综合格斗非常吻合在一起，
嗯、
所以这样就因为摔跤项目对这个格斗占的很大比例。嗯，
感觉它就像是一个运动的那种基本最系统化的一种训练模式一样，它就是。摔跤的好了，他可能整个人的体能啊还有敏捷程度他都能够上去那种。
从这个如果要从 academic 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数学好了，你物理化学也不会太差，就跟这个感觉差不多。
嗯，
嗯，就跟这感觉差不多。但是我现在也在考虑，因为在西雅图华人这么多啊，也在考虑和这个 UFC 咱们的这个拳手啊张铁拳李景亮考虑在这边开拳馆。
嗯，
因为我有这个摔跤的这个技能嘛，因为就是教摔跤嘛。
嗯、
然后
嗯，
张铁拳李景亮他们有都有这个综合格斗的背景、
嗯、
所以如果有这机会呢、
嗯、
是在这开拳馆对咱们华人来讲也是一好事。
嗯，
因为也能帮助咱们这个华人做一些防身的啊、
嗯、
锻炼、
嗯、
或者是像 Amber 跟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怎么说呀，就是让小朋友们多参与进来，小的
对对
啊、华人朋友参与进来，让他们有一些多的挫折教育吧。嗯，
对，
行，等到你们开张的时候我们给你们呐喊。
是的。
嗯，我们再回到那个张教练个人的采访。就是我知道你有三个孩子都很优秀，然后就是你跟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哦，嗯，我太太是国家垒球队的队员。
哦，
我们当时是在训练基地。
垒球就是冰球吗？
就是男子叫棒球。
啊、哦，棒球。
女子就叫垒球。
哦，垒球。
嗯嗯，是棒球，上棒球。
就是 baseball 是吧？
就是 softball， 它英文叫
softball， 不是 baseball。
baseball 是男队员叫 baseball， 女队员就叫 softball。softball 比这个 baseball 稍微大一点。
哦。
女的场地呢稍微小一点。
嗯。
我跟我爱人是高中就在一起。
哦。
就是美国人这边讲的 high school sweetheart。
哦。
然后我们俩是在这个训练基地认识的。
哦。
然后
出国的时候一起带过来了是吧？
对，我跟我爱人在国内结婚，然后结完婚以后过来，我们俩我认识他9年才结婚。
哦，
因为我们俩算爱情长跑吧。
爱情。
然后我今天有这些东西，都是我爱人一直在鼓励我来美国，也是他是全力支持我要让我来。
嗯，
因为在国内，当时他也是想出来能可能有更好的发展，然后也是为了小孩。
嗯，那小孩培养谁出的力更多一点？
就肯定是我爱人，因为我在这儿，我刚才也讲了，我又去 Grace Harbor 执教，后来又去加州执教。我孩子的教育啊，还有平时的这个接送啊，什么都是我爱人在做。然后我儿子都培养的还算可以，现在在 Ivy League， 在布朗 University 上学。然后老二呢是练体操。也是咱们这个州的州冠军。
这么厉害。
然后他呢是今天的飞机去 Texas 去比赛。去德州去比赛。
真厉害。
都是爱人的功劳。因为我们一直在带运动队，没有时间去培养的孩子嘛。都是我爱人，主要是我爱人。
所以体育的天赋它不是传特定的技能是吧？你们一个 softball 一个摔跤，结果儿子是体操冠军。
闺女是体操冠军。
闺女
我儿子也跟我练摔跤，他5岁就开始练摔跤。然后到了高中以后，他就主要是想往 academic 方向，他就没有去练摔跤。闺女是继承了我跟我爱人这个体育的怎么说不上天赋吧，但是反正就是比较 competitive。
从小耳濡目染嘛，我觉得肯定张教练还是谦虚了。这个我觉得父母肯定对不管哪一方对后代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您提到这个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实际上从天赋来讲，我跟我哥哥比我差得很远。我哥的天赋特别好，但是呢我的成绩比他好。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天赋重要，天赋确实重要，到最高级别的时候天赋是很重要，但是 我觉得还是努力吧，但是我从我的这个概念上来讲，我跟我的孩子也说 working hard beat the talent，
嗯
，working hard beat the talent， 但是实际上从高等高级级别的人来，天赋肯定是非常重要，你没有天赋你不达不到最高那个那个状态，但是 working hard 我觉得从教育孩子角度来讲，还是我觉得 working hard 的这个像美国的教育也都是很跟他们说的是 working hard 的，对吧？
所以自律是非常
没错没错，苏队长说的太对，就是自律，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天赋是重要，但是还得自律。
其实听了这个张教练刚就是说的，像在准备比赛的时候要经历的那种训练和备赛的这种过程，我其实就已经能够体会得到你说的这种努力和 work hard 重要的点在哪里了。因为其实我虽然说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也有见到过有人在备赛的时候做的一些准备，就打拳击比赛嘛，他不管是在饮食控制啊、体重控制，还是各种训练方向上面的一种，就像是反人类的一种打击一样，
你看
他一定需要 discipline 才能够让自己。
就一方面就是训练这个体能消耗很大，另一方面又不能多吃，是吧？
这个 discipline 这是肯定的，还有我觉得人要给自己一个目标。就今天我还在跟我的朋友谈这个事儿，我说人如果要给了自己的目标了以后，去达成这个目标，这个状态是这个人最应该有的。就是很多人就怕没有目标，就比如说那个像我跟我的队员也说，我队员像我下个周末我要去带我的队员去打这个这个 conference， 就是这个资格赛，全国比赛资格赛。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是想要资格还是你去那儿要拿冠军，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你要真是想去拿了资格去，你到那儿肯定就是资格。你如果你要想的是我去那儿就是拿个冠军去了，那你肯定是拿全国冠军，就看你自己的目标设立多大。跟我的孩子教育也是这样。我也跟他们说，就是一定要有个目标。你做了一件事儿，你给自己设一个目标以后，你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然后你去完成了，这是一种很大的成就感。
真正听到一个已经成功的人士说出这些话，我觉得才是真的会收效到一些。
成功谈不上，因为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对吧？成功谈不上，只能说是，走的还算，还是那话，比较幸运，上帝的宠儿，比较幸运，比较幸运。但是还是那话，很多人都在说嘛，就是机会给有准备的，就是你在机会给你的情况下，你准备到了，你这个机会你自然而然就会拿到。然后还有刚才你提到这个减体重，实际上这个减体重确实是比较反人类，但是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是在最难的时候，你要是把你的 goal 的，就你把你的目标确立的话，多难也都无所谓了，对吧？实际上我最大的经历就是1999年我去土耳其参加世锦赛，我到最后还剩0.3公斤，就死活就下不来了。就那个时候就是快人类的，因为我已经减了10公斤体重，那个时候我进桑拿浴已经一点汗都没有了，就还有2个小时就要称重了，还有剩0.3就下不来，当时都快崩溃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就是靠自己，你的目标嘛，你自己想的什么嘛，对吧？然后后来还是出去跑步啊，穿着空中服去出去跑步，把0.3公斤下拿下来。当时拿下来确实是太难了，很难。当时在土耳其打世锦赛，当时是为了打奥运会入场券嘛，所以就是，确实你要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确实挺难的，但是都过来了，就不觉得那么难。
然后张教练，您从中国到世界各地，到最后到美国。这一路走来就是经历了很多地方，你最大感想是什么？就是或者说为什么最后把美国作为一个家园就是留在这里了？
我全世界我应该去了得有三四十个国家。因为运动员的关系嘛，去欧洲去的也比较多，去的这个 亚洲的国家去的也比较多。为什么把它设到美国，就是当时人说嘛，说中国人要去四个地方，第一个是台湾，第二个是朝鲜，第三个是纽约，第四个是日本，这四个地儿我都去了。为什么说去台湾呢，就是去台湾看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民国时期的文化，然后我去了，真的感受到了。然后去朝鲜呢，就是能看到中国以前什么样，我也看到了。就是你能感受到中国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就是跟朝鲜要比肯定要强太多了，对吧？赶上好的时代了，现在中国发展那么好。第三个为什么要去日本呢，就是
唐朝时候，
没错，是中国的古代时期的文化，你看他们保持的非常好，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然后最后呢，为什么来美国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说美国是实际上可以说是最强的国家，所以来到美国你才能真，就跟我刚才说的是，来到美国才知道这个地儿是卧虎藏龙的地儿。就是我就是从我社交这个项目来讲，就是我去打带队员去比赛去，很多的教练都从保加利亚来的，从乌克兰来的，从俄罗斯来的，从伊朗来的，全是世界冠军，都是奥运会冠军。他们来到这个地儿，所以他这个项目非常的好。为什么他这项目好，因为他人才太多了。所以呢，你来到这儿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我来到这儿十多年前刚来的时候，我自己认为自己这个领域里就挺厉害的了，但是来这以后你才知道自己差得太远了。在就十几年，你再往十几年前看我当时那个状态，就觉得跟现在没有可比性。就来了美国以后学的东西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英语吧，就是人不说嘛，在就是中文的这个资源在世界上，在你现在看的所有东西才占5%，那95%很多都是英文的这些这些从这个，就您苏台长是 PhD， 您知道像您查资料很多都是英文的，对吧？像做很多高端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东西，所以会英文就是在这个走遍这个世界是很有用的东西，它是一个工具嘛，对吧？
像是多了一门去探索文化的工具，
它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吧。
对，
算是。
太棒了。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还有2分钟，我们借这个机会继续向那个张教练请教，就是您对那个特别是这边华人，就是他们有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些体育项目啊，比如说之前有谷爱凌这样的那个例子在那里，然后您也教了很多这个美国的冠军，所以那您对这个家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
首先在这里呢，我给我们自己这个摔跤先做一下广告。因为为什么我带女子跤呢，因为美国这个女子跤在美国是一个新兴项目，这个女子跤呢现在很多的美国大学都在就是设立这个女子摔跤这个项目，尤其现在在 Ivy League， 因为我知道华人现在比较注重的 Ivy League 嘛，现在很多 Ivy League 都在准备要设项，像 UW 现在也在谈这个事儿，在设立这个女子摔跤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对华人来讲，就是像你像滑雪、滑冰这些高尔夫球，虽然很高端，但是也比较费钱。
对，
从那个摔跤角度来讲，我们这个项目很省钱的一项目。有摔跤鞋、摔跤垫，它就能给你准备好。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华人呢多参与进来，在这个项目上呢，多去考虑考虑，让自己的孩子去练一练这摔跤项目。而且这华盛顿州这个女子摔跤在全美国是非常强的。华盛顿州在这个女子摔跤非常强的。而且所有的美国高中都有摔跤这个运动队。也希望大家伙儿去，如果你们现在高中可以问问教练，问问 athletic director， 都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因为 general 就是小孩体育方面，如果他们想要的，比如说陈伟啊，还是就是还有谷爱凌这样，他们如果有这个爱好，那个最后那个培养出来的话，需要做些什么？
像我儿子他就是有 varsity ladder， 他这个就是说你参加运动队以后，这个这运动队对你这个进入好的大学，它也是一个途径嘛。因为就证明你曾经参与过这个运动项目。
是，
像不是很多大学不是光你 academic 好，它就可以好。
对对对，
需要
奖学金，
你需要有这个运动队的一个这个、这个履历吧，算是经验。所以对咱们华人在这方面可能还是不太重视体育，实际上体育还是有非常有好处的，这算是进入好大学的一个途径吧。
那我们已经到尾声了，那再请那个张教练，就是张凡教练跟我们说听众说最后一句话。
在这里到最后呢，感谢苏台长能请我来参与这个活动，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希望呢，在美国的华人呢，我们团结起来，然后呢，弘扬中国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有一天能在美国有参加更好的这个生活的更好。希望每个华人朋友在美国，一切顺利，蛇年大吉大利。
谢谢张凡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也谢谢 Amber 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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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